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还有我们网络上的家人，各位早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题目是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好，我们先来读几处经文，好不好？我读给各位听，各位来听，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那边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每个基督徒应该离开我们信仰的开端，从人得救以后，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段话原来意思是说，所以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要得着耶稣要我得着的。耶稣要我们得着什么？耶稣要我们得着一个完全的生命，像他完全一样。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一直到完全的地步。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同样的话不同讲法，你们却要在我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你看圣经上有许多这样子的经文，主期待我们明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从得救以后，我们信耶稣得救以后，不要只是停在那个地方，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主希望我们成长。所以你说基督徒不要说啊，我就信耶稣啦，我就礼拜天来做一个礼拜就可以了。主要我们得到不只是这个，主要我们生命继续不断成长成熟，甚至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一样，好不好？圣经上有用不同的比喻来教导这个真理，今天我就要用这个圣经上的话来跟我分享，看主教导我们什么。好，我们来看，我来读下面的经文，好不好？好，哥林多前书三章，弟兄们，可以看到吗？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就是，是啊，我们是得救啦，可是我们还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就还没有长大。属肉体就是我信耶稣以前是怎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信耶稣以前我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信耶稣以后，哎，是信啦，可是我还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婴儿一样。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还没有长大。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世人嘛，世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信耶稣以后，哎，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有的时候我是属保罗的，有的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弟兄，这句话很重要，将来就有一天，甚至说末日或者那一日，最后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我们要各自看我们自己的努力的程度来得着自己的赏赐，永恒的赏赐。这边讲赏赐是永恒的赏赐，所以神的儿女一定不要把什么赏赐都看到今天的赏赐。今天主愿意祝福我们，没有问题，弟兄们，但是身上所讲的赏赐都是讲到永恒的，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好不好？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们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就立好这个房屋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别人就是你我，弟兄姐妹，不是别人，就是你，就是我。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是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永远的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好，同样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圣殿，其实都是房子啦，好，不同的讲法而已。弟兄们，多么宝贵，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像建造一个房屋一样。这节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我想跟各位我把它归纳一下，就是我们得救重生以后，一开始我们会像一个基督里面的一个婴儿，还是充满了肉体啊，小孩子就是他要干嘛就干嘛，没有照他意思他就哭，对不对？充满了自我，自以为是，充满了圣经说己的生命，老我，就不断偏行己路。但是神期待建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长大，不要一直做婴儿，耶稣基督里面的婴儿，要么长大成人成熟，甚至有一天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么的荣耀。而保罗用主建造一个房屋来比喻建造我们的生命。保罗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房屋一样，主正在建造，而耶稣基督是我们房屋的根基，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上面建造，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这个房子，对不对？弟兄姐妹，材料很重要，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因为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会决定你的工程有一天耐得住耐不住火烧。你用材料可以决定你以后可不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一同来分享，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你看旧约嘛，他就建造一个会幕，他就吩咐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哎，我有建造一个会幕，在会幕是相会的地方，神在那个地方要与百姓相会，像我们这个诗歌所说的与我们相遇。那所以神就把那个帐幕会幕的样子告诉摩西，摩西就造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摩西照着神的样式，是给他样子，只是照会幕以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神的同在就充满在会幕当中，百姓就来在那边敬拜他。然后呢，当他们来到这个有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之后，大卫做王了，大卫很爱神啊，大家就决定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不再做会幕，圣殿。可是神不允许，因为大卫杀了很多人，流了很多人的血。可是神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因为大卫很爱神，所以神就把那个圣殿的样子就告诉给大卫，让大卫告诉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大卫就把那个圣殿的样子啊，就不管外面的形式啊，用什么材料啊，里面的器具啊，都告诉给他的儿子。历代志上28:19，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照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在这个圣殿里面，神要与人相会，所以弟兄里面，当圣殿盖完以后，哇，神的荣光就降临，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当中，甚至祭司没有办法在那边供职，没有办法服侍，因为神的荣光太大了。所罗门他就在这个圣殿里面大大的祷告，祝福他的百姓，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哦，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充满在圣殿里面，那个火讲了神的荣耀，讲到神的同在，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神正在做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神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像他建造圣殿会幕一样，神的同在要充满你充满我，以至于旁边的可以看见我们是属于神的，可以见证神的荣耀。那你看启示录21:3不是这样说吗？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就是你就是我，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明白旧约里面的会幕圣殿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教会。那我们看经文，刚刚看了哥林多前书3，你也知道圣经上所说的房子，主所建造的房子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教会。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然后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圣经讲得很清楚，不管是那个房屋，不管那个圣殿，就是讲到我们，神正在建造我们，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借着神的同在改变你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成熟更长大， 便向我们的主可以为他做见证。好，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好，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那个房子的根基一样，我们生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用一种神建造房屋来比喻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好，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立好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唯一的根基。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一第二节，论到根基啊，保罗讲的更细一点，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哥林多前书二章，不好意思，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保罗，所有的保罗讲了很多道啊，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的信息只有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就他所分享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所示的跟他为我们所做的，他给我们定十字架。弟兄，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啊！所以我们做神的人，我们需要明白你的生命的根基，你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为我们，他为你定十字架。所以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根基吗？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吗？你知道有一个机会啊，那主就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就问他的门徒，这些门徒已经跟他三年了，耶稣又问他说，这个别人说这个我人子是谁？那这个彼得很快，彼得每次抢先，彼得说啊，很多人说，有人们就说，你是施洗约翰啊，你是这个以利亚 啊，你是耶利米啊，你是先知里面一位，你是个先知啊。可这时候彼得就说，主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答案显然是正确的。那耶稣说，答得好，没错，是天父启示给你的啊，从圣灵来的。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是谁，可以明白你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想让各位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信了基督，我们跟随他，我们绝对不是换一个信仰，以前我们信别的，今天我们信耶稣了，就是这样子吧，换一个神来拜一拜。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真的认识我们信的是什么，信的是谁，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你有了根基，你才能在上面建造你的生命啊。好，耶稣说，你们说人子是谁？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耶稣说他是人子，人的儿子，人的儿子。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了88次提到人子，但是我觉得有些经文在旧约里面很重要，这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13到14节里面所说的。那边说，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人子，就是讲到那位得到国度、荣耀、权柄的，就是说他就是神。当主说人子是，你们说人子是谁，他其实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那位得到权柄、荣耀、国度的。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太岁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讲了耶稣说的，他就是神。但是另外我们也知道，他说人子就是人的儿子吧。耶稣说，我也是人的儿子啊，我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啊，虽然他是从圣灵改运的，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见你看约翰福音，约翰说1章14节，道成了肉身，道就是耶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为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住在我们当中，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第六里面人子就讲到，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我们主真的很棒，我这样说你看他降生在马槽当中，他没有选择皇宫，没有选择豪门，他就是生在这个名不经传的一个拿撒勒穷困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你知道他的门徒拿但业应该就是巴多罗买了，就说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他就生在那个木匠的家里面，他选择一个木匠做木匠的儿子，而且耶稣做人的儿子，他非常顺服。路加福音2章51节52节，他就同他们下去，耶稣就同他的父亲，就地上的父亲母亲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我觉得主给我们做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做儿女的 要顺从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母，这是应该的。耶稣到了30岁，他出来传道，他传天国的福音，教导人可以得救，信耶稣，进入天国，他教训人怎么样活出一个天国的生活来，他医病赶鬼，叫人得释放，他叫人从死人复活，主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弟兄姐妹，但是他温柔谦卑，主唯一责备，我发现主唯一责备的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最喜欢，他就接纳那些人很讨厌的税吏啊，人很鄙视的妓女啊，他做罪人的朋友，这是我们的主，他作为人的儿子，人子在地上，他的行为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喜欢他。那彼得又说他是基督，对吧？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基督是希腊文嘛，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弥赛亚其实这个字原来是讲的受膏者，就被膏抹的，在那个时代，旧约时代，不管是君王啊、祭司啊、大祭司，当他们承受一个圣职的时候，人就用油膏抹他，但是当圣经上提到弥赛亚这位受膏者，是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讲他就是救主，神要来拯救我们的。路加福音4:16-19，那天耶稣来到这个一个会堂里面，他打开圣经以赛亚书，他就说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神用灵膏抹他，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说神用膏膏我，就是叫我来传福音的，来传福音的，来拯救世人的。那天尼哥底母来见耶稣，问他重生的事，耶稣讲了最重要的话，圣经上最重要的一段话，约翰福音3:16-18，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说我来是要拯救世人，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是弥赛亚，我们的救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基。好，那另外彼得也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主很满意啊，说啊好啊，这是从天父来的啊。永生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一次耶稣他医治了一个眼瞎的，对不对？后来又遇见这个人，他就问这个眼瞎的人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哦，这个眼睛得看见的人就说我信啊，可是谁是神的儿子呢？耶稣就说跟你讲话就是，主说我就是，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拿蛋液，他的门徒本来说拉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啊，对不对？后来他遇见耶稣，他说哦，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永生神的儿子是什么意义？第一个讲了他跟天父那个密切的关系，当然讲了父子，你不能把天父跟耶稣的关系看作地上的父子的关系啦，地上父母父子 有高低的问题嘛，对不对？可是当他讲到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是来到讲他跟神那个密切的关系，关系到一个地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样的，我是跟父同等的。这就为什么犹太人要杀耶稣的原因嘛，这个人居然说他跟神是一样的，怎么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到耶稣是神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是说到他跟天父那个密切的关系，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同样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为了彰显出神的爱。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这么爱我们，把他自己最爱的儿子赐给我们，就显明出神的爱。约翰一书4:9-10，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就是他把他最爱的儿子为你死，赐给你，就显明神的爱。那耶稣是神的儿子，说到他是承受万有，他承受万有。希伯来书1:2，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在起初创造里面，耶稣与神同工创造这个世界，而且神说有一天神的儿子要承受这个世界，万有都是他的， 但是弟兄们，重要的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在三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说，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耶稣承受万有，耶稣是为你为我承受万有，因为有一天万有你要承受万有，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这种眼光，要看到那个永远的。当你知道你要承受万有的时候，在地上那些小事你就不会太在意，你不会跟别人争的，对不对？哦，万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万有相比？你在主里面可以承受万有，所以地上就轻看一切，不是吗？所以难怪保罗说，我看万有都是粪土，因为在永恒里面我可以承受神所要我承受的万有，好不好？好，那耶稣是神的儿子，讲到他做榜样，他做我榜样。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模样就是像神，像耶稣了，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一种讲法，就是耶稣他来，他做那个带领的，他因为他完全，所以他带领我们这些被改变像耶稣的人，可以带领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荣耀里面，得到永恒的赏赐，可以承受万有。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是什么意思？耶稣他给我们做个榜样，他得胜，他完全，所以他有权柄带你我进入那个完全里面，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弟兄们，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主帮我们一天比一天明白耶稣是什么，因为他是你生命的根基，好不好？你要明白，你就可以在上面建造，在那上面建造。你一定要明白那根基是什么。好，那另外一个，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仰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嘛，耶稣钉十字架是我们的根基，这个很重要哦。你再想想看，好，钉十字架其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息，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弟兄们，你看啊，如果耶稣是人子，耶稣是承受万有的人，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耶稣是弥赛亚、哦、但是他没有照神的命令，照神的旨意到地上为你我钉十字架，结果是什么？因为我都不会得救啊，我更不可能承受万有啊，我们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灭亡，就是沉沦，是不是？所以钉十字架其实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哦、诗篇十一篇第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依然还能做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主讲了一个比方，一个人、哦、不听神的话，不照神的话去做，就好像把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盖在沙土上表示什么？就是没有根基嘛。那风一来，雨一来，那房子就垮了。好，但是我们需要明白，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在做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事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好，我们明白了。这是我生命根基，对不对？保罗说我立好了根基，就耶稣基督被他钉的十字架，然后呢，然后主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在上面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用什么材料建造我们的生命？弟兄们，跟永恒有关系。主立的根基没有别人可以立的根基，但是建造用什么材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好，我们的姐妹瑞如，他因为他所从事工作跟建筑有相关嘛，所以我想他认识很多建筑师嘛、哦、我听他讲啊，你知道建筑师啊、哦、建筑师其实就是艺术家啦、哦、他们觉得他们设计的房子是最好的，你不要想改，你不要出什么意见，就包括那些出钱，因为通常有业者，对不对、哦、业者出钱请建筑师来设计嘛、哦、业主出钱，老板呢，老板都不能讲话的，建筑师说这是我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可听你知道神多么爱我，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建造你的房子，这神允许你跟他一起来建造，神让你来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在你的生命里面盖你生命的房子，主允许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的生命。好，保罗告诉我们两种材料，一种是金银宝石，一种是草木禾秸。好，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嘛。显然他的意思说，金银宝石的材料盖的房子才火来才烧不坏嘛。哦、那问题是，那金银宝石的材料到底是指什么？金银宝石的材料地方里面讲到，我们追求主，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我们的生命像主所示的一样， 那就是建筑的材料，那就是金银宝石的材料。它绝对不是指地上的金银啦。哦，金子你知道吗？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金子火一烧就坏了。哦，事实上金子啊，黄金啊，在摄氏1064.3度的时候，金子就化了。银子也是一样，银子那个熔点更低啊，961.78度摄氏，银子就化了。宝石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啊，金光钻，钻石很厉害，很硬，对不对？哦，钻石熔点更低啊，700度摄氏的时候，钻石就化了，没用了。不值钱了。因为事实，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什么？3章第10到第12节，但主的日子将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不但是金银宝石会被火融化，那一天那日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弟兄们，所有的地上不管你多硬，所有有行职的物质都要被烈火融化。是什么？有哪些是可以长存的？有哪些是不朽坏、不能融化、不能消化的？什么东西是可以长存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长存的。诗篇102篇26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我们神会永远长存。希伯来书1章11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诗篇136篇2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149篇142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为什么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可以永远长存？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的，他是不能朽坏的，不会消化的。希伯来书第7章16节，他成为祭司，他讲了耶稣说的，耶稣要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能毁坏的。神做祭司，他的生命是不能毁坏的，是会存到永远的。金银宝石的材料就是讲到你我的生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那日当火来烧的时候，你可以长存；当世界一切都消化的时候，因为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你用盖你生命的房子的材料是金银宝石，是耶稣基督生命，所以你可以长存。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吗？事实上圣经有另外一个例子，不同的方式讲了同样的事情，我举给各位听，好不好？在彼得前书刚刚讲了建造房子，就是保罗讲的嘛。我们先看彼得怎么讲盖房子的事，就是怎么盖房子。彼得前书2章4到7节，你们说主乃活石，我们的主是活石，活石就是 living stone， 就是一个无穷生命大能的一个石头，就是活的。讲到主有无穷的生命，不会朽坏的生命。好，固然是被人所弃的，人把它钉十字架上，对不对？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是你们，包括我，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主是活石，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也像活石，在我们里面。你怎么能成为活石呢？因为在你里面可以有神一样的生命，活的生命。那就是建造的材料。弟兄姐妹，你看，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他进到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我们信的人觉得，哇，这个石头很宝贵啊，因为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头块石头、房角石就是根基。这边所说，这边也是个盖房子，对不对？保罗说盖一个房子，彼得说什么？盖一个灵宫，也是个房子。耶稣是活石，我们就是活石，在这个活石上、房角石上盖房子。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用不同的方式讲到神建造我们的生命，同一件事情。好，灵宫嘛，就是房子嘛，就是你我的生命。好，而耶稣基督是这个灵宫的房角石，房角石就是根基，就是根基。好，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就是房角石，主就是根基，是你生命的房角石，是你生命的根基。你就要投靠他，你就不着急。房角石就是在那个时代盖房子啦，哦，通常会放拐角处，有个基石。其他所有的石头都要向他看齐，按照他的方向来盖，他是定位的，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石头。其他石头说对齐，跟他一样，是其他那些石头都要大小形式都要跟那个房角石一样，你才能往上盖啊，才能 落起来嘛，这个我们明白的。彼得告诉我们说，神正在建造锡安，建造教会，你就是教会，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而他成为你生命的房角石。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成为像他一样的石头，活石建造在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根基上。因为这个很重要，主是你生命的根基，而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我们就是把我们被改变的生命，像他一样的生命，建造在他的根基上面。所以相对，我们知道，相对于在那保罗所说的，彼得所说这边所说的那个活石啊，建到那个根基上啊，是那个活石指的我们。同样，就我们就看到保罗那边所说的，建造在那个根基上面的金银宝石，也是指着我们说的，都是指着我们被改变像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就是我们建筑的材料。你用什么建造你的生命？就是用你被耶稣基督改变的生命来建造你自己的生命。好，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被改变像耶稣？因为这是最重，其实这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活石，建造在基督的房角石上？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金银宝石的那个材料，可以建造在耶稣基督根基上？我们怎么样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这是其实我们所分享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第一个是什么？你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像耶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像耶稣？追求他，追求主啊，竭力追求主啊，你更多得到主，你被圣灵充满，就被改变像他，是不是？历代志上28:9-10，好，读给各位听。好，我儿所罗门，大卫跟他儿子说：“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也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巨行。大卫跟他儿子说：所罗门啊，我儿啊，神拣选你建造他的圣殿，是不是？建造过程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寻求他，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你要寻求神，寻求神。大卫自己没办法建造圣殿，他让他的儿子建造，提醒他儿子你要寻求神。就是今天大卫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想建造你属灵的生命吗？你想让你的生命离开那个信仰的开端吗？你想在主里面长大成熟吗？没有别的路，你需要寻求神，你就要付代价，你就要花时间，因为寻求神是建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我们要追求主被生命充满，弟兄姐妹，是的。好，身上有很多这种例子嘛，我今天 举两个例子好了。第一个，记不记得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的37那边讲了一个例子啊。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在平原里面，哇，都是骸骨，都死人骨头啊，被杀了，打仗大概好多骨头啊，那骨头已经死很久吧，肉都烂了，就都是骨头，骨头表示死而又死的生命，没有生命了。可神跟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骨头说话，说预言，神的话很重要，哦，然后他说你吩咐那个气息来，吩咐风来吹向这些骨头。圣经上提到风啊气息，就是讲的圣灵说的，所以那天 以西结先知就向这骨头发预言，那死而又死的没有生命的骨头说预言，说许多神的话，然后吩咐那个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风就来，神的气息就从四方来吹向那个骨头，那个死人骨头就怎么样，就活了，也站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就你看这个生命的改变，那是生命伟大的改变，主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任何一个基督徒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成熟，那我们需要追求主，需要追求主被圣灵充满。另外主自己讲了一个比方，耶稣说，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五到十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读给各位听好不好，请你仔细听。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我就是，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就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说叫我们吃他的肉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永远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永远的赏赐。我的肉真是可吃的，耶稣说，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样，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耶稣在加百农所吩咐的话，所教导的话，就里面主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什么意思？血里面有生命嘛，肉也是一样啊。其实当主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血的时候，说你要与我的生命连结，连结。因为其实你知道旧约说那肉祭肉是真的可以吃的，记不记得圣经上旧约当他们献燔祭，燔祭当然全部烧掉，不管牛羊都烧掉，可是其他祭哦，有一些肉要留下来给祭司吃的，那个祭司那个祭物其实代表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他是被杀了羔羊嘛，你不吃还不行。利未记的第十章十八节，主就责备亚伦的儿子，他的侄子吧，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肉，你应该吃这个肉啊，为什么不吃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四节，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献牛啊羊啊，就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跟他儿子吃，要吃那个祭肉，因为那个祭肉其实代表我们的主说的。来到新约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有他属灵的意义。哥林多前书十章，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拜偶像祭偶像吃祭物，对不对？拜拜的时候，当然以前我们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嘛。我中小常常讲到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奶妈，奶妈带我长大，我都跟她睡了，早上我每天跟她睡，回家跟她睡了。那他们家住植物园那一带啊，光复节，那是光复节，就是那区百姓拜拜的时候，哇，杀鸡杀一杀，好吃耶，所以我从小就吃祭偶像肉长大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懂嘛，对不对？我信耶稣，我当然就不会这样做。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正？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我是怎么说呢？启示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吗？没什么嘛，或说祭偶像算得什么？也没有什么嘛。主说什么？重要是什么？我乃是说外邦人所信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吃。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弟兄们，当你吃那个祭物的时候，就是与鬼相交。好，那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归属于神了，我们只吃主的宴席，对不对？主为我们设立饼和杯，所以我们有饼杯，我们分饼分杯。分饼分杯讲了主的肉、主的血，主灵力的意思嘛。所以每次我们领受圣餐，因为很重要，你领受那个饼，你说我们表示你把主吃到主里，出了你的肚子里面，是与主相交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主在那边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来等候神，借着圣灵让我们与主相交，吃他喝他。弟兄们，当我们这样子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会做一个奇妙荣耀的工作在你里面。跟你说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吃他喝他，让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主不是说吗，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在你里面吗？同样你领受圣灵的祝福，圣灵在你里面就会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主就会改变你，像他一样，像他一样，你就成为金银宝石的材料，因为在你里面有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你看门徒身上的见证就最明显了，那些门徒信誓旦旦跟耶稣啊，主说我要钉十字架，门徒说我跟你一起死啊，啊，主说你们不会啦，你说不会不会，我会跟你一起死。主说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然鸡叫以前彼得三次不认识主，对不对？我不认识他、哦、胆子他们没有那么勇敢了，像他们自己以为的。可是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神在他们里面完全改变他们。那时候公会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传这个道，你们不可以 传耶稣是主。彼得说什么？彼得跟他的门徒跟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不会顺从你们，我们只顺从神。神让我们传天国的道，传他是救主，他说我们就是为这事做见证。你看这些人本来是胆小鬼，因着神的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成为大能的勇士，他们成为金银宝石的材料。因为我们也需要这样子，你想成为金银宝石的材料吗？你需要更多追求主，有更多得着主，让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改变你，像他一样，像那个可以长存的主一样。好，第二，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我刚刚跟各位说，保罗说就是钉十字架，这个有一点难，对我来讲这是难，对不对？耶稣基督所示的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因为主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要跟从我吗？你想建造你的房子吗？那你来跟从我，跟从我。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是一个肉体的一个酷刑，残酷的刑罚。主确实呼召我们起来一起背十字架，好，是不容易啦。感谢主，你知道，就是现在世界各地仍然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因着信仰，他们是需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们需要牺牲生命。我们何其有幸，我们感谢主，我们至少目前我们很自由，可以敬拜神，对不对？我们可以信耶稣，可是我们需要预备。事实上哦，钉十字架还不只是肉体钉十字架而已啦，他钉十字架是讲到我们的魂的生命，我们的己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我。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个老我，偏心极弱的老我，我们就做什么那个老我。当我们跟随主以后，我们就要留意，因为主给我们做过最好的榜样。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对不对？但是当他到地上来为我们要成就救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完全顺服天父，他没有说啊，我也是神啊，三位一体啊，一样同等同荣，我怎么听你的？没有啊，主怎么说？你看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还有三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天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我都顺服，完全顺服。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耶稣当然可以做了，他就是神呢。但是他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完全顺服。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来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我自己做的，我都是顺服，我都是顺服，顺服天父。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都是在我里面的父说的，我就是顺服。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耶稣他是个完全的人嘛，对不对？灵魂身体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主也有魂生命，他也会难过，他也会觉得、哦、我为什么受冤枉啊。所以那天当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记不记得？ 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很忧伤，很忧伤，几乎要死，主要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觉得哇，很忧伤啊，所有世人的罪，我那么冤枉，都要在我身上、哦、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往前伏伏在地，主就祷告，主就跟天父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可不可以不上十字架，我可不可以不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就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完全的顺服，他让那个己顺服，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大家愿意顺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神就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第十一节继续做，继续说，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神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顺服以至于死的时候，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当主愿意完全顺服的时候，神将他升为至高，他因为顺服使他成为完全。一个经文很重要，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哦、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是他快要上十字架，他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可不可以叫我不要受这个杯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既得也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你不要误会这边说哦，因为主随了顺从所以就得以完全，不是，主就是完全的，他从来没有犯罪，他就完全的。这边的意思告诉我们说，因着顺从显出他是个完全的神，是个完全的人，主是完全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看以赛亚书先知早就预言了嘛，二十八章十六节我们刚刚读过，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讲了耶稣说的，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不用着急，为什么？因为主是经过试验的石头，你生命的根基是被试验过的。什么试验？就是你愿不愿意为我上十字架，愿不愿意为世人上十字架。对主的生命来说，主说我顺服，我愿意，他被试验过，而且他胜过那个试验。听你们，所以因着耶稣所做的，他有权柄带我们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面。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包括你包括我，进入荣耀里面。救他是救他的元帅，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得难，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就是主为我们受了苦难，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可以带我们进入那个完全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想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使你成为那个建造房子的金银宝石的材料，没有别的方法。第一个，你需要得到主更丰富，对不对？然后你需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叫你的老我更多死掉。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于是耶稣对门徒来说，耶稣对你说，耶稣也对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如果你愿意为主上吊你的己生命，更多顺服神，照他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像他一样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可以成为建造你的生命的材料，金银宝石的材料。神用什么试验我们？格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顺不顺从神？就借着神的话嘛。所以为什么读圣经很重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根本不知道主说什么，我们根本不晓得神要我们顺从什么。你如果不知道主要我们顺从什么，你不顺从，你就没有办法建造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可能成为金银宝石的材料啊。哦，因为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己生命是不喜欢顺从神的，神叫我们做这个我们就很不喜欢啊， 神不叫我们做这个，我们就非常喜欢做，那就是我们的己生命，是不是？但是神的生命，建造在我们里面，非常重要一件事，就是你需要顺从神的话，顺从神的话。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你得救了吗？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哎，这边有另外一个根基哦，使徒和先知。好，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再次讲了房子，你我教会也像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所在，对不对？有个根基。但这边告诉我们说，哎，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人说啊，所以那彼得，所以天主教说啊，所以说彼得就是那个根基啊啊，其实不是，这边所说的就是我们是被建造，因为只有一个根基，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啊。那这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所释放的神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就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根基，因为主就是那个话，还是讲了主，对不对？哦，这本圣经没有永生的。耶稣自己说嘛，哦，你们查考圣经，你们觉得圣经有永生，可是你们却不肯来到我面前来得永生。因为在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永生，才是我们的根基啊。哦，这非常重要的观念，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如果因为顺服神的话，就是把你的房子建造在根基上面。而你因为顺服神的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行为就是金银宝石的材料，而这和你的工程有一天可不可以存留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是和你的有没有办法领受的永远的赏赐是有关系的。当我们顺从神的话，我们所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种，因为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我们的行为很重要啊。通常我们一个错误的行为，就是啊，我信耶稣，因信称义啊，我信耶稣得救了嘛，对不对啊？行为不重要，行为很重要。你一信称义以后，那个行为很重要。我读几节经文给各位听，好不好？哦，约伯记三十四章的第十一节，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看到没？看到没？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我请各位读好了，我趁机喝一点水，各位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一起来。所以每个人的行为很重要，你的行为很重要。跟你说后书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在地上所做的跟你以后有关系，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那个己生命可以真的像主所说被施加，我们所做的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我在说我们通常不喜欢按照神的旨意啦，因为对我们肉体来讲是很不舒服嘛。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弟兄姐妹？你知道那天有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啊，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啊？”主说：“哦，好啊，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这个少年官不错啊，我都做了。主说：“好，那还有一件事，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就啊，今天说他才钱很多，就忧忧愁愁了。我不要跟随耶稣了。弟兄，其实他，我们不要这样读圣经哦。其实重点还不是那个钱呐、啊。你觉得耶稣真的很在乎你的钱吗？你的钱还有主的钱多吗？重要是主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舍掉你的生命。那年轻人做不到，不愿意啊，不愿意。就其实有些经文讲到的行为跟我们得不到的永生，得不到永恒的赏赐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举两个经文给各位看，好不好？就你所做的是不是金银宝石的材料，或者你我可不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当火一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存得住？神有话讲得很直接，比方说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这什么意思？好，你看啊，主告诉我们说，借着不义的钱财，通常我们觉得啊，钱财是中性的嘛，对不对？也没错啦。可是圣经上有观念，觉得不义的钱财哦，为什么？因为钱财很吸引我们的心啊，钱财就让我们心就不愿意跟随主了，对不对？钱很好啊，有钱可以使鬼推磨啊，有钱可以买到所有东西啊。所以主说，财主进天国很难，比较难。所以弟兄里面我们要留意好，但是确实你怎么样使用在地上主给你的钱财，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钱财会没有用的。不管你在地上有多么有钱，当那天主再来的时候，你的钱还怎么样？钱不能救你，也不能救我啊。什么样可以救你带到永恒里面？这边说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他们就是讲了地上，当你用你的钱财去帮助人，去祝福人，特别是用在福音上面的时候，那些因着你所摆上的钱财得救的人，那些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进入永恒里面。那就是主的意思。我们在地上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到说，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哦、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嘛，就没有别的事做就传福音嘛？不是的，是跟你自己，当然你传福音叫人得救很好，可是跟你自己跟我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当你把你的时间把你的金钱花在福音工作上，主说那群人可能在地上你都不认识哦，可有一天在天上，那些人会来到你面前说，谢谢你在地上因着你所摆上我得救，那些人要接你进入永恒里面，得到永恒的赏赐。那就是主的意思。好，另外还有一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里面有一个比方，有一个王，他做王啊，坐宝座上，他下面百姓，他分成两批人，一边在右边，一边在左边。哦，这个王就对右边的人说：“哦，你们是义人，为什么？因为当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渴了你们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哦，我这个赤身肉体你们给我衣服穿。哦，我生病你们来看我，我被关到监牢里面你们来探监。啊，那些人说主没有啊，我没有做这个事啊。王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主对左边人说：“哎，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东西吃；我渴了，你们也不给我水喝；我生病，你们也不来看我；我被关，你们也不来探访我。哦，你们不看顾我。”那些人说：“主啊，我们哪有这样不顾念你啊？”耶稣就说，王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你们没有坐在最小的人身上。我们成为一个只顾自己的人，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我们旁边有需要。主说这群人，当然我希望不是我们，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永远的刑罚。而那些坐在最小弟兄的身上，主说什么？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就问神的话，弟兄，神的话讲得这么清楚，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遵守。当我们愿意遵守的时候，主说：“哦，那我们就是金银宝石的材料，我们就建造在根基上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天怎么样回来？哦，我们就被带入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有很多，当然很多圣经很多经文哦，没有直接讲了跟永恒有关的。可是弟兄，我跟各位说。”你所做的，你知道主旨意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那个事情大小，你知道因为顺服做的。弟兄姐妹，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第一节里面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对天上永存的房屋，有没有？哦，我们现在建造的房屋其实可以存到永远的啊。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按照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所行的，或者善或者恶来受报。就像刚刚那个王所说的，如果是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我们就会因善而得赏赐，对不对？若是没有，弟兄姐妹已经决定了，我们需要留意的，好不好？有生命上很多小事情嘛，我举一个很小的事情跟各位说，好不好？我们都愿意学习顺服。两个礼拜以前呢、啊，我就去这个，因为我的眼睛的关系，我就需要三个月，我需要去国泰医院去回诊，看看我眼睛怎么样。感谢主，这医生说不错不错，好，不是重点，重点是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因为3个月前，当我去国泰医院的时候，哦，就看完以后，哦，就回家嘛。因为国泰医院离我们家不是很远的，我就走路的啊。这仁爱路很宽呐，啊，我就走在路上，行人路上，一边走一边祷告，反正都没有人呐，啊，没车我就祷告，一边走，闭着眼睛祷告，祷告，祷告。没想到后面就叮铃铃铃铃，有个一个人骑脚踏车，就骑很快，啊，一边骑一边骂我，是一个女士啊，老太太。先生，先生，你不看路啊？这个叫什么？脚踏车道哎，哦，你歪来歪去这样子很危险哎，好大声哦！我又一看，我也是个老太太。其实我不应该说老太太，看她可能比我还年轻了，哦，你知道，还好刚好我正在祷告啊，不然我会怎么样？凶什么凶啊？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知道我们在东区很多行人道有没有？我说那个行人道是给行人的嘛？或者骑楼啊，好多人骑 U bike 就直接在这个骑楼里面骑，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吗？就是他们根本不管，这脚踏车你应该脚踏车道啊，或者马路啊，哎，怎么骑的骑楼啊，很危险啊，我从来都没有骂过你们啊，就你还骂我，我要回骂两句啊，啊，可是我没有骂，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正在建造我的房屋。正在建造用金银宝石的材料建造我的房屋，是真的，好不好？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会每天有什么那么大的事情发生，都是小事。可在小事上，我们若愿意顺服，照着主的旨意，主不是叫我们温柔谦卑吗？是不是？哦，那天我就学习温柔谦卑啊，那就是。那当然，相反的，什么是草木合接？这个比较容易嘛，就是你用木头盖的房子，像美国的房子，几百万的房子，一烧火，2分钟烧光了，根本顶不住，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草木合接？就是啊，看起来看得很漂亮哦，哎，又很属灵哦，可是都不真实的。保罗讲个例子吧，保罗说什么？有些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看起来传福音啊，其实不是啊，比较 啊，我小组比你人多啊，我教会比你人多啊，大啊，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人心很诡诈。好，可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烧就没有了。我想我们都不是这种材料，对不对？弟兄姐妹，最后我想一点点时间比较长，有个观念我想跟各位分享：主帮助我们真的看重那个永恒的赏赐。地上很短，有一天都会过去。不管在地上你拥有什么，都会过去，永恒才是重要的。哦，你知道主在我们，主创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哦，他期待我们，他造我们，他有个永恒的目的，甚至主为我们预备个永恒的家，永恒的家，哦，在天上的。可惜因着罪，我们的肉体就会死掉，对不对？哦，肉体会死，可是我们的灵魂不会死，不会死。哦，那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有一天会抵达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由在地上你相信什么而决定的，经常说得很清楚，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得了永生，进入永恒里面，进入天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会落入那个永远的沉沦黑暗里面，与神永远隔离。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复活，对不对？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当我们的生命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我们会得到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像神一样的身体。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可能会得到，我们也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啊，可是就会落在永恒的黑暗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报，会回报，会回报的。我们会因着我们在地上的行为，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而得到回报，或者得到赏赐，或者因着我们没有顺服神的话得到报应。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会有永生，永远活着，每个人都会永远活着。我们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相信，建造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上面，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或者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就活在永远与神的隔绝里面，就完全看我们怎么建造我们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不好？主正在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很奇妙的地方，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那我们应该起来跟他合作。你看，我最后讲一些经文，很有意思。以弗所书2章第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原始的工作杰作啊，艺术品啊，主已经造我们成为一个艺术品，而且主从来不会出错的。早上我举个例子，好多年以前我记得我讲过嘛，因为我父亲是个画家，对不对？他画得很棒啊，很多人说他大师，我也真的我很佩服他，真的不错。那有一次我刚刚讲的瑞如姐妹就到我们家，就他有些工作上就看想看看我爸妈的画，看啊看啊，就好好棒好棒，王伯伯好棒好棒，一看了一张，牧师你去有看了一张那画是画伦敦呐、伦敦的雾很有名啊，下雨雾，就牧师你去过伦敦呐、我说我没有去过伦敦啊，我从来这辈子没去过伦敦，没去过英国啊。他说这么你看这画伦敦上面写的你名字啊，我说不是啦。你知道艺术家他不是每一个画作都成功的，那幅画我爸爸画了伦敦啊，可是他觉得这个失败啊，不好啊，不好 不成功啊，那签他的名字这没面子啊，签王尊部吧。可是我们的主每一个都是杰作，就你是神的杰作，他永远不会错误，对不对？你我是我们是神的杰作，重要是他已经预备我们去行善，他给我们机会叫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的房子。你要用金银宝石建造你的房子，建造你的生命，还是用草木禾秸？主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愿主借着我们可以成就他的美意，好不好？好，我们来祷告。